他的目的要把我们带进埃及。所以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，经过一个阶段、两个阶段、第三个阶段，然后慢慢的我们从婴孩到少年到成年，然后最后终于长成。等到长成的时候，等到成熟的时候，那经过42站，最后终于到了家。那现在问题就是，我们什么时候能到那里？我们怎么能叫我们的心里能够得到安息？那主的秘诀很简单，就是我们当复活的儿女，学我的样式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主呼召我们为什么来做门徒。不要忘记啊，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如果你跟从主的时候，你发现事实上主是呼召你来背负他的主。背十字架简单来说是背负主的轭，而这个轭严格说来是农夫们他耕田的时候，他的轭呢是放两头牛在上面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，主呼召我们呢是与他同伍的。所以蒙恩得救以后，不要忘记主呼召我们做门徒的意思，就是他要和我们和他负同样一个额。为什么？他要我们心，要我们的魂能够得享安息，叫我们能够达到丰满的境地，叫我们能达到成熟的境地。那么怎么能成熟呢？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不做主的门徒，你不会成熟。你光蒙恩得救，你光等着上天堂，你不会成熟，你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子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今天神的家不要忘记，他的目的是巴不得我们能够长大。一个孩子刚刚生下来，而且做婴孩的时候非常非常可爱，但每一个父母希望他的婴孩是永远是婴孩。今天你看教会里面到处，你只要看教会的聚会，你就看得出来，许多教会的聚会像儿童班，像幼稚园一样。弟兄姊妹，你看什么？因为只有当我们做婴孩的时候，你看那些玩具那些东西，所以教会里就会热闹得很。每一个人都是以自己做中心，因为没有一个儿童不是以自己做中心。弟兄姊妹，做儿童是美好，但只能是一段。刚开始做儿童没有难处，但是迟早有一天应当长大去。我们本来应该吃干粮，我们本来可以做师傅，怎么我们现在还吃奶？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的关键。得救了没有错，有了安息没有？有一点没有错，因为已经来到主那里，我们这些劳苦担重的担子都脱落了，锁链都脱落，不是很好吗？但是弟兄姊妹，得救了10年还是婴孩，难怪我们没有安息。弟兄姊妹，你看，没有安息，所以什么东西都能吸引我们，结果我们就被教训的风呢就吹来吹去。一个教训的风吹来，我们赶这个热闹，再赶第二个热闹。弟兄姊妹，所以这就证明说我们是在旷野漂流，很清楚。那么怎么样我们才能够得着安息呢？主说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有个小安息。所以如果我们要成长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要进到迦南就进了荣耀，进了我们之前要进的荣耀不是我们进去的，是长子率领。所以我们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好让他在众子中间做长子。所以是今天是我们的主领着我们进去。所以我再说清楚，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单独做基督徒，不可能。今天你不可能成熟，你如果成熟的话，你一定是与主同乐，不是你一个人，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一个人属灵，没有。每一次属灵的时候，你看见你所以属灵是负轭的结果。本来我们都像一头野牛一样，野得不得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刚刚蒙恩没得救，得救是得救了，但是我们这个还是野得很，什么都是自己做主张，就像一头牛刚刚年轻的时候很有力气，没有错，但是很有主张。所以我们说一头牛，一个人很牛就表示很倔强。所以弟兄姊妹想想看， 如果今天你让一头年轻的牛在那儿耕田的话，好了，这个农夫的意思是希望那个牛能够犁田，能够犁得很直很直。结果他要走他自己的路，所以很可能他是犁了田了，是为农夫做了工了，结果是歪七八扭，那不是照着农夫的意思。所以如果你要叫这样的一头牛能够顺服，能够学功课的话，他没有安息啊，因为他要走他自己的路，这就是保罗嘛。保罗他要走自己的路，所以没有安息，所以最后你看见主就用很多的环境借着良心跟他说话，所以他对保罗说，你用脚踢刺是哪一个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要走他自己。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安息，就是因为我们的魂没有安息，那怎么办呢？主说我们应当负他的学他的样式。那原来农夫啊，当他要对付一头新牛的时候，或者野牛的时候，如果要对付一头野牛的时候，他怎么做呢？他的做法很简单，他就把它和一头老牛放在一个额上，那么那头老牛是非常非常顺，非常非常顺。那么什么时候这个小牛，这个年小牛和老牛在这一同负额的时候，那么他要走自己路的，他看看那老牛，他就要多看看，看看学他的样式，他慢慢就安静下来，就顺服下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慢慢慢慢的，这一头牛他就能够，他的心里就能够得享安息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只要看看那头牛，那头牛是心里柔和谦卑，那个生命乃是路加福音所给我们看的生命，是从马槽开始被人弃绝的，从马槽开始，然后经过十字架，最后拿到丰盛。弟兄姊妹，乃是背起十字架和我们的主一同负荷。那么因为主的我是柔和谦卑，什么时候我们也柔和谦卑，我们就安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怎么可能也柔和谦卑？弟兄姊妹，你只能和主一同负荷。你每次看看我们的主，我们觉得惭愧的很。你去读四福音，你看看，读读路加福音，读读约翰福音，你只要读读四福音，你就知道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一个主，你会觉得非常的惭愧。我们的主怎样在客西马里，怎样的顺服，怎样的祷告，父啊，不要照着我的意思，只要照着我的意思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的主。所以跟随主背十字架不是来释放。背十字架最重要，你和他同负一额的时候，你不知不觉的你认识了这位主，你看了这位主，你不能不受他影响，你看到我们的主怎样顺服，因为怎么你不可能不肯接受十字架。许多时候你我不可能接受一个，我们不可能接受一个功课，但是只要你认识我们的主，你只要多看看他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最后呢，我们的心里所以这是这段圣经很重要的背景。从前有一个真实的故事，有一个在英国有一个疗养中心，是专门为着这个病，就是专门为着这个末期这个病症，就是什么病到了绝症，到了末期的时候，都是送到那里去。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到，送到那里去的病人脾气是什么？在那种情形，当然他们一进去就是无间患病，所以在那里做护士是最辛苦的。但是后来呢，很有意思，在这个护士中心里面，他们来了一个传教士，是从印度传教回来，他从印度带来了绝症回来。就是他回来到了疗养中心，就解决这个疗养中心很大的问题，后来就变成这个疗养中心很重要的，等于像宝贝。所以每次人去参观这个疗养中心，他们常常说：“你们来参观，我们你们来参观我们的秘密。”那个秘密是什么？就是所有的病人呢，一进去都是呼天唤地，你不可能叫他安静下来，不可能安静下来。但是很稀奇啊，这个传教士啊，他就是很安静。这个传教士就是虽然他到了末期，但他非常的安静，非常的安息。所以后来的护士们灵机一动，他想说有一个办法呢，可以对付这些又凶又野的病人。 那就是每一次刚刚进来的病人呢，整天呼天唤地说我要出去啊什么等等，那怎么办呢？他们就把这个人呢，就把他放在那位弟兄的床的旁边，所以他还在那里呼天唤地的时候，等一等，看看旁边那个人很安静，旁边那个人非常安息，那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传染，好像一种传染的情况，这个人慢慢慢慢就安静下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安息的感觉。所以我们要，所以在这里你我就要，你我要明白一件事，根据马太福音这里给我们的图画，很明显的是什么图画呢？就是希伯来书第三章。那现在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第三章，你看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九节，第四章，先好，对我们第四章，好，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啊，这个第三章的末了，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，是因为不信任。那么当然他们不能倒下，因此你看见这些人呢，他们都失败了，他们没有进到迦南，换句话说他们没有长大，这一点非常清楚，所以他们就没有进入安息。没有进入安息就是他们一直维持在幼稚的阶段，所以我们读圣经要从这个角度去回答。第四章第一节，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应许，就当畏惧，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警告。然后第九节，这样看来或者讲第八节，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，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，这样看来比另有一个安息日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，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，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。所以第十一节，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。那弟兄姊妹，很稀奇的是，等到写书写希伯来书的人讲到要进入那个安息，那就是实在说这样的来说。所以下面十一节，所以我们务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，那个好像是矛盾的。如果安息你还要竭力进入，但是很稀奇，这里给我们看见竭力是什么？竭力是这个安息是什么？安息是歇了自己的功。那么这个所以你们竭力进入那安息，那什么意思？那竭力的意思就是说竭力的进入那安息，就是你竭力不做自己的功。今天的我们的倾向是什么？我们总是要做，你看，你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觉得我们一定要忍耐。如果我们不努力的话，我们就不会忍耐。我们一定咬紧牙齿，咬关，然后呢，我们就能忍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是我们才能励志，是我们才能努力。然后我们以为说能够进到安息，其实忘记了进入安息的秘诀是什么？进入安息的秘诀乃是歇了自己的功，不做功。所以你我什么叫竭力？竭力表示你要做工。那现在问题，你只要做一个工是可以做，这个工就叫你不做工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？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工作，只一个工作就是叫我们的不做工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就是你的秘诀。那你觉得这个不是很玄吗？一点都不玄。秘诀在哪里？就十二节下面，十二节一直到什么？到十六节。所以十二节到十六节就给我们看见，我们怎样能够享受那个安息，怎样能够进入那个安息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问题在这里，整个的秘诀在你怎么能够得到安息？那个秘诀就是我们所说下面那一段圣经，而最重要十四节，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天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，便当持定所承认的。那秘诀在这里，我们如果能进到完全的地步，如果我们能成熟的话，和升天的基督发生关系， 因为我们主已经升到高天，他是尊荣的大祭司。那么他做什么事？他所做的事就能把我们带到埃及。那他做什么事？他是个祭司。那我们是什么？